弟兄姊妹平安。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感叹，说什么呢？就是人生苦短，人生很无奈，人生真的是又苦又短。人一生啊，尝尽的各种各样的苦的滋味，很多想做的事没等做，就在无奈当中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我们都有过年轻气盛的时候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很了不起，觉得自己什么事都能做，对自己的未来，特别是包括这个职业啦、婚姻啦，甚至将来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教育等等，都有过很美好的一个设计和规划。但是随着年岁的增加，就会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，好多事并不像自己原来想的那么简单。慢慢的才知道，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无奈。比如，我们想有一份理想的职业，想找一份很好的工作，却往往是事与愿违；想有一个美满的婚姻，最后呢也不尽人意。但有了孩子以后，希望孩子有出息，孩子往往又不听话，他该独立了，该自己去承担了，还常常让我们去操心。也许我们自己很成功，但是我们最挂念的孩子却在婚姻上出现问题，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常常无能为力，想帮忙帮不上。我们越来越发现，有好多事我们完全是控制不了。我们原来对自己的人生设计的那么好好的，走着走着就变样了。看上去我们自己本来能够掌控的，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我们掌控不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连自己的事我们自己都掌握不了？人的一生为什么这么无奈？我相信好多人也在想，可能有的人在想，可能有的人感觉想懒得去想，想都不想去想，在无奈当中就这么一天过一天算一天。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越来越明白，原来我们的一生根本就不在我们自己手里面，不仅今生不在我们手里面，就是我们的将来也不在我们手里面。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一生在神手中。那么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的4章13到17节。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，来告诉我们，主啊，你才是掌管人生的主，你才是掌管我们一切的神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。主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自己抓着不愿意放手，但是我们又抓不住。主啊，就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来真的把我们身上的重担来卸下来，让我们能够交给你，让我们能够轻轻松松地跟随你。求主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生命的意义，让我们知道活着这是为了主，为了荣耀主你的名。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，你亲自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活出神所掌管的人生。刚才我们经文当中的第一节经文就是13节，说：“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”这里面就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在谋划。我们不仅我谋划今天要做什么，还想着明天做什么。这句话其实说出了一个人的一个普遍心态。那今天，无论是做公务员的，还是自谋职业的，很少有人不对自己的未来做规划的。不仅想着今天要怎么做什么， 还计划规划着明天的事。那神又是怎么说的呢？神紧接着在十四节就说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那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那就说明天的事我们可以规划，我们有权利规划，但是明天究竟怎么样我们并没有把握。明天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明天会发生什么，谁能知道？谁都不知道，谁都不能确定。我们最近在新闻当中常常看到，你看今天是加拿大这边森林发这个着火了，那国内呢是这儿地震了，那儿洪水了，那儿山体滑坡了，又发生空难了，等等等等。我们就是希望当中经常看这些灾难是频频的发生，在这一次又一次所谓的意外当中，我们发现那么多鲜活的生命突然就没了，一瞬间就没有了。他们可能还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，计划着明天的事，但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戛然而止，就这么很快就画上了句号。所以人生有太多的意外，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如何。所以说神说明天如何你们都不知道。在路加福音十二章，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个财主。我慢慢的读，弟兄姊妹来思想。说有一个财主，田财丰富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我们看到这个财主，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，这一生可能很辛苦，挣了很多钱，他怎么存放，怎么去使用，他想得很好，做了非常周全的一个安排。他以为以后就可以好好的享用这一些财富。就在他踌躇满志规划未来的时候，有一天神对他说，你是无知的人，今天夜里就要取你的性命。所以他辛辛苦苦挣了那么多，现在却命都没了。那么这么多的财富到底他是给谁挣的呢？所以我们真的看到，虽然这个话题比较负面，但是人的生命实在是又短是又苦，太短暂了，短暂到就是像天上的那个一片小云一样，出现一会儿就不见了。我有时候经常坐在院里边，我就看天上的这个云彩，你仔细看的时候，那个云层呢变化特别快，你刚开始的时候看这个云层是这样的，一会儿就没了，很快就没了。真的，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，这一生可能有的人很长寿，但是对于这个永恒来说，甚至是短的不能再短。人生很有限，我们的生命有限，我们的能力有限，我们的知识有限，我们什么都是有限的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居然没有办法抓住。没有人知道今天晚上脱下的鞋明天还能不能穿到自己的脚上。所以十六节生责备说，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，就是我要做什么，明天我要做什么做什么，这夸口。我们刚才说的主耶稣讲到这个财主就是以张狂夸口，以为自己可以这样可以那样，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，他觉得已经做到了，挣了钱了，以为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人生， 其实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。记得2009年，我 说这个名字可能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，国内一个地方有个人叫王君尧。王君尧呢30多岁就离开这个世界，他在20多岁时候就很成功。你想1999年2000年之前，他可以在中国包几个航线来做他的买卖，最后这个航线说这个用起来太麻烦，我自己成立一个航空公司，就做到了。他死了以后，他的财产分成3份，2份给他弟弟，1份给他妻子，每一份都10几个亿。那个几年已经很了不起。这个人突然有一天就死掉了，他得了癌症。那后来有一个传说，这个传说呢，他们的亲人最后证实说这是假的，是传闻。什么传说呢？说王君尧以前有一个司机给他开车的，那王君尧死了以后呢，这个司机就把这个王君尧的太太娶过来，俩人就结婚了。人们就说这个司机怎么说？说原来我以前是以为是给这个老板打工的，结果现在发现是老板给我打工的。这个后来说正式是一个传说，就这后来这件事，司机跟他太太结婚这件事。但是这个说明一个道理，要辛辛苦苦挣那么多，挣来挣去给谁挣呢？所以好多人都像这个财主这样在夸口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以为自己可以控制掌握掌管自己手里面的一切，但最后却非常令人惋惜，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最后却到了别人的手里。没有人可以掌管自己的人生，不管这个人有多有钱，不管这个人地位有多高，人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面。就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都是神说了算，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。既然我们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面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自己的人生交给他管理呢？那第15节就说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主愿意我们做这件事，我们就可以做成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神。那么把自己的人生交给神，是不是我们自己什么都不用做了？我们每天坐在那儿就等着主给我们成就？不是的。那我们把自己人生交给神，是不是我们也不用再计划？也不是的，我们可以做计划，但是我们的计划一定要和神的计划合拍。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做或做那事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的人生要以神作为我们生活的重心。这个生活重心不是我，不是我们的孩子，不是我们的妻子，不是我们的另一半，不是任何人，而是神。这样的人生就是神掌管的人生，然后诚诚实实的依靠神，把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努力放在神的手里面。不是不计划，不是不努力不做事，是要放在神的手里面，顺从神的带领。当自己的计划不合神的心意，与神的计划不合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那就是把我们的计划放弃，不管别人怎么看。有时候放弃自己计划很不容易，有时候我们的服侍主，我们觉得哎，这样服侍是好像是对的，但是有一天神告诉我们不行，你得走另一条路，那我们可能要意味着放下。放下可能在别人看来说这个人失败了，这个人 不咋地，这个人没有能力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负面的一个说法评价。但是我们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应该放下自己的计划。在这方面，保罗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主耶稣呼召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是要 让他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。那么保罗在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有几次宣教，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得很清楚。第一次宣教，他把福音传给了亚细亚那一带，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。那么第一次宣教结束以后，他第二次再去宣教。那宣教什么？宣教就是传福音， 我们今天传福音都是宣教士。今天有一个误区，就是说啊，到了外地，我们在加拿大，到了俄罗斯，到了中国去传福音就叫宣教，在本地不叫宣教，这是错误的领受。我们传福音就是宣教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宣教士。啊，在我们工作场所，在职场上当中传福音都是宣教。那保罗第二次再去亚细亚宣教，他的计划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一开始第一次宣教是在亚细亚的南部建立了教会传福音了，还北部还没有去，所以他的计划是，哎，第二次去了以后，先把这个亚细亚北部再扫一遍，然后传福音。但是这次去了以后呢，结果受到了拦阻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的16:6-12，其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，下到特罗亚去，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，于是从特罗亚开船，一直行到萨摩推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住房城，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。这儿有一个图，地图，这地图呢就是亚细亚这一带，我们这儿看不清楚，我这儿看一下能不能指一下。啊，这是安提阿，就是第一次保罗沿着下面的水路这儿到了这个地方，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始这儿传到安提阿。这个安提阿不是圣经里面前面提到那个安提阿教会，圣经里面有两个安提阿。这个安提阿到这儿以后，他第一次宣教就结束了，然后他们又回去，然后再来那些是这条路线。你看他计划得很好，说，哎，我这次仍然到亚细亚这一带传，那到这儿以后我继续往北走，这是北边，这是亚细亚的北边，这一带第一次没有传，那第二次他又计划在这地方传的时候呢，刚才我们看到读到了，那个圣灵禁止他们，然后呢，耶稣灵就不许他们传，不许他们传呢，他们就最后慢慢到了特罗亚，从特罗亚开船，那么就看这幅图，这是特罗亚，开船经过爱琴海，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，这是马其顿，马其顿是欧洲，亚细亚这边是亚洲，你看神的心意是，哎，亚洲这边你放一放，你到欧洲去传，建立教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次提到经文里面说，圣灵禁止他们，耶稣灵不让他们在那里传。我们看到保罗也有自己的计划，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计划不符合神的计划的时候，他马上做出了调整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我们计划的好好的，但是做的时候总是有拦阻。拦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祷告？祷告过程当中有没有体会到是神的灵不许我们这样做？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强着做呢，还是我们把自己计划放下来？那么当时圣灵是怎么去阻止保罗的？圣经里面没有讲。但是我们可以想到，保罗他们一定是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拦阻。什么拦阻不知道，肯定有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到了这个特罗亚，到了这个美西亚，就是亚细亚这一带的西边这个地方。虽然感觉到了拦阻，我相信保罗当时他是知道的，因为他的灵非常的敏锐，能够确定受到了拦阻是出于神，不是别的，所以他才放弃了在继续在亚细亚传道，而到了欧洲。后来到了马其顿，神真的在那里给他们开了福音的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遇到的情况实际上我们身上也经常发生。 我们可以有计划，但是我们的计划往往不一定与神的计划合拍。这个时候我们的里面这个灵够不够敏锐就显得非常重要。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弟兄姊妹那个灵啊非常敏锐，很快就能抓住这是什么问题。但有的弟兄姊妹觉得为什么这么敏锐，我这么就做不到呢？我们如果有个敏锐的灵，我们即使能够揣摩到神的心意，我们可能就少受苦少走弯路。那问题是我们里面的灵怎么才能够变得敏锐呢？其实我们里面的灵是不是敏锐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有关的。如果你越亲近神，你的灵就越敏锐。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在雅各书的四章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。雅各书的四章八节，其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心；心怀二意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。前面是手，后面的心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心。手表示外面，心呢表示里面，就是我们里里外外都要求上来洁净。我们谁洁净？我们自己洁净暂时的，我们自己要洁净。我们不沾染污秽，就是洁净我们的手。我们心里面没有那些污秽的念头，就是洁净我们的心。这儿很清楚，就是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那有个前提，神怎么亲近我们？那我们就把我们里面外面打扫干净，干干净净的，这儿神就亲近我们。除此之外，圣经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不断的读经，读神的话语，思想神的话语，去祷告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读经不祷告或者很少读经很少祷告的人，他说他和神的关系很亲近，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。所以我们常常的读经，常常的祷告，我们圣洁自守，保守自己的圣洁，就会和神的关系亲近起来，我们里面的灵就会变得非常敏锐，越来越敏锐。我们就可以很准确的去判断，去揣摩神的心意，随时调整自己的计划，然后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把自己的人生都交给神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方方面面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，都交给神，让神来参与，让神来进来，来介入。这就是神所掌管的人生，让神参与的人生，让神介入的人生，就是神所掌管的人生。当我们真的有一天把自己的人生完全交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做的一切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这是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活出神所喜悦的人生。我们不仅让神掌管，我们要让神喜悦。那今天的最后一节经文第十七节说，你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人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说不行善就是罪，善怎么考虑？我们前面在查圣经的时候也遇到过，善，圣经里面神说的善不是人们说的那个善啊，做个好事呀，对人好一点就是善，不仅仅是这么肤浅。神所说的善是合神心意的事，合神心意的事那就是善。那行善呢？那行善就做合神心意的事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就人知道这件事情合神的心意却不去做，那就是违背神的旨意，就是罪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那这句话的意思，他实际上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应该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。 这也是我们把自己人生交给神应该有的一个表现。我们不是说把交给神了，我不管了，我什么也不做了，这个还不够，还要活出来。我们常常听一些弟兄姊妹讲说，哎，这个弟兄有生命，那个姊妹很有生命。那么请问弟兄姊妹，你是怎么去判断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是有生命的？那是不是一个人很这个圣经很熟悉就是有生命，一个人对神的心意基本上都明白，是不是就是有生命？我们看雅各书怎么说的啊，神都有话说，我们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答案。在雅各书的1:22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啊，这神说你们单单，你光听道不行道，那就自欺欺人，自己骗自己。这不是说啊听道就错了，不应该听到了，不是的，听到还不行，还要行道。神的道不管怎么听，你不管听到什么样的程度，如果没有行动，就是在欺哄自己，就是 这句话的意思。所以神的话光知道也不够，神的心意光明白也不够，神的话必须行出来，活出来，行出来才叫属灵的生命。属灵的生命不是头脑里面的知识啊，装备的多少，是要活出来，遵行神的旨意，那才叫生命。这如果单单听到，懂得多了，自己就有生命了，神说这是自欺欺人。听到其实最后是为了行道。那今天教会要讲道，要查经，来带领弟兄姊妹认识神，明白神的心意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应当的，是必须的。但是教会的责任不仅仅只在这一个方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责任。什么责任呢？那就是劝人与神和好，传福音，不断的执堂。一个教会立起来以后，当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一定要执第二个堂，要去另一个地方把这个福音传开，把更多人带到神的面前。那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清清楚楚的赐下一个使命给我们，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8:19-20，这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好多弟兄姊妹都会背。我们来一起再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8:19-20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两节经文里面，这个大使命有两个方面。第一，要传福音，做主的门徒你就传福音呀。传福音是指什么？那就是把耶稣介绍给别人。第二，让信徒明白真理。就如果一个教会只查经只讲道不行动不传福音，或者只是忙着传福音把人带到教会，不好好用真理去教导，这都不是真正的在遵行神的旨意。这两方面都要做，才是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，光做一个方面都不教啊。就说一个人很听话，他听话听到什么程度，你有的我愿意听，愿意按你话的去做，有的我不愿意听，你说他是听话吗？啊，不，还是一个不听话的人。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绝不是仅仅停留在查经了、祷告了、敬拜了这些方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，教会查经讲道是让弟兄姊妹明白神的心意。那明白神的心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那就是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来，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，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，让更多人也能像我们一样得到救恩，这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17节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刚才我们说这的善是合神心意的事，行善那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事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 就是听神的话，神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神在地上立起了他的教会，拣选我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，是要我们把主耶稣介绍给更多的人，让他们也能够信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如果我们单单只知道大使命，还是知道神要我们传福音，如果我们不去传，知道神和神心意的事，我们不去传不去做，就是在犯罪。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包括传福音在内，神让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做，那就是在犯罪。所以保罗才说，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，保罗在说，我传福音远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说实话，在以前我很就是不了解说保罗为什么说不传福音有祸了，但是随着读圣经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，才知道啊，不传福音有祸了，是原来与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雅各书的四到十七节是有关系的。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，就人如果知道合神心意的事不去做，就是罪，不听神的话就是罪。我们常常说什么叫罪呢？不听神的话就是罪。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，最后犯罪了。我们今天不听神的话，就是在犯罪，不管我们信主有多久。所以说，如果是神已经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赐给我们了，让我们去传，我们不去传，那就是在犯罪。所以这个很清楚，那犯罪肯定有祸，神肯定会追讨啊。今天其实我看到一个情形是，大多数的信徒其实就没有好好的去传福音，以为都这样神就会网开一面，以为都这样神就不会像法不至众一样啊，人们都说法不至众，大家都在做，那法律也靠边站。但神讲得很清楚，神已经把丑话说在了前面。我们查旧约的时候发现，神惩罚以色列不是突然的，神提前就告诉他们，你要这样做不这样做如何如何。那今天也是，神把丑话已经说在了前面，把不传福音的后果已经告诉我们，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那偶尔传一下，我想起来去传一下，是不是就遵循了神的使命了？那我们需要考虑一下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使命。我的理解是，使命就是像我们那一份工作一样，那个使命就是我们的工作，就是我们要做的工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在一个公司我们做工去打工啊，今天我想起来了去打工了，老板我今天想起我来了，那后天没有去，老板问你怎么没有来呢，哎呦我忘了，或者我愿意来这个公司来做了啊，今天我来了，那天没有来，老板问说你怎么没有来啊，我那天我突然不想来了，我就没来。你想想我们这个工能做下去吗？那老板肯定是要操我们的鱿鱼。那传福音是使命，使命那就是这个传福音应该成为常态，应该生活化。传福音不是说哎，我像我们每周六必须在那儿去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在工作场所，当我们遇到人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，不仅仅也是传给我们的家人，传给我们的朋友，传给那些不认识的，这才是。所以其实仔细想想，我以前是真很多年是得罪神的，在犯罪，没好好传福音，就现在也做得不够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星期出去两次，一次还远远不够，所以要应该成为一个常态，我们不要在这个方面得罪神。我相信将来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，好多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是羞愧的，不好交差的，即使借着主也是羞羞惭惭的。所以我们要去做。我们也看到 其实传福音啊，如果是单枪匹马，很难坚持下去。弟兄姊妹在前年就会发现，我们多伦多的街头到处是举牌的，对吧？你开车你会见到，坐公交车会看到举牌的很多。当时有一个弟兄来发起这样一个举牌运动，很好。但是这是好多是出于个人行为，很少有教会来出面组织的。所以最后你看现在越来越少了，现在几乎见不到了。为什么？不能单枪匹马。如果一个教会带领弟兄姊妹这样坚持，那真的能够坚持下去。我们经常说国内有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在武汉，武汉是一个家庭教会，在12、13年之前就开始室外传福音，当时他们人不多，可能稍微比我们人多一些，人不太多，就开始传。一开始传呢，也是遇到很多的问题啊，今天他软弱了，明天你软弱了，有时候传道人也软弱了，但是他们就这样坚持下来，越传越火热，传到最后弟兄姊妹停不下来，风吹雨打都没有停。你说疫情期间这个瘟疫是从武汉开始的，疫情期间很奇怪，他们都没有停下来。经常我们看到那个视频，他们站到他们的楼的封锁了，不是站到楼房的前面去，拿着话筒去传，去喊，去唱。最后这个楼封锁以后，他们在打开窗户再传。那时候大家都憋得不行，打开窗户唱歌的，说话聊天的，他利用这个机会去传，没有停下来。所以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定是神祝福的教会，一定是蒙福的教会，教会弟兄姊妹一定是蒙福的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今天这个经文很短，但是向我们显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人本事再大也管不了自己的人生，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面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应当把我们的人生交给神，由神来打理，让神来参与，让神来介入。我们做不到的事，我们不要去焦虑，不要去想，想来想去把自己搞得很糟糕。所以我们交给神。有时候我们确实有好多事去挂虑，想孩子事儿，想家人事儿，想东想西，想着想着最后就越想越睡不着觉，最后身体疲乏。其实想来想去就想了那么一大堆，也无济于事，帮不了别人的忙。你在孩子跟前说的多，孩子还烦我们，所以干脆就不说了。孩子有孩子的事，孩子也长大了，那么他的路就让他自己去走。我们也是从年轻走过来的，说不要去想，别去焦虑，交给神，我们就默默为他们祷告就很行了，求神来帮助孩子们。所以今天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真的应该把我们自己人生交给神。我们既然交给神，那么对神也该放心呀，要信呀，要相信神，他能够处理掉，他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我们放心心的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一切。所以今天的信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一方面要好好的在真理上扎根，我们要查经，要听到明白神的心意，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明白神的心意这个层面上，我们还要动起来，要行动。无论做什么事，我们都要合神的心意，把我们的计划，把我们的辛苦努力都放在神的手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活出神掌管的人生，活出神所喜悦的人生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你来管理，也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活出你所喜悦的人生。做我们常常的软弱，我们真的是有限，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愿意把我们手里面的一切都交给你，把我们的焦虑，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你，就求主你来施恩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